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如果你不审判自己，你不省察自己，你不接受神的旨意，那么神审判的手必定会临到你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矿场。在矿场里面，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，也会很容易就掉进这危险中。矿场常常会发生爆炸，让我们受伤。这些矿场的爆炸，我们事先是不知道的。当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是太迟了。虽然我们知道神会帮助我们向前行，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走自己的路似乎更加容易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警戒我们不要采用这种方法。如果我们选择走自己的路而不遵行神的旨意，会遭致灾难性的后果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我们如何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呢？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决定，我们怎么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呢？有一些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虽然有一些决定看起来似乎是不重要，但往往看起来不重要的决定其实也是很重要的。这次的讲题，神的旨意，我们怎么能确定呢？是这个系列中的第六讲。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，我如何可以肯定这就是神的旨意。我们不希望有含糊、怀疑、有苦恼、忧虑和不肯定的感觉，而我们怎么能够100%的肯定这些决定就是神的旨意？无论这个决定是关乎我的婚姻、我的儿女、我的父母，还是在我的财务上，或是我跟人的关系上的这个决定，我如何可以肯定呢？让我先交代一些背景。神的旨意可以分为两类。第一类是神命定的旨意。神在创世以前，在永恒中就命定了的旨意。这些是神必定会做的事，是绝对肯定的，是不会改变、不可抗拒、不能拦阻，而且是没有条件的，是神一定会做成，神命定必定要成就的事情。第二类是神所要求的旨意。这些旨意是我们可能抗拒的，我们可能对神说不行。我们可以把神的旨意概略分这两类，有一些是绝对肯定的，另外一些呢是神对我们的要求，而这些要求总是最好的。神也提供了明白他旨意的方法。最首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他的话语。即使在这一点，我们通常会有所保留。有些时候我们是保留了，但有些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想去实践他的旨意。虽然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，但有些时候我们却不想做。我们不喜欢神给我们的主意。那么我们就要反问自己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呢？我们寻求神的旨意，岂不是为了要遵行他的旨意吗？那么，我们应该存着什么动机去寻求神的旨意呢？我们应该有一个动机，这个动机就是出于对神的爱，对神的感恩。因为神是美善的，神是恩慈的，神就是爱。他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给我们永生，并且赐给我们一切，我们是蒙了怜悯， 我们在基督里得着了一切的丰盛。基督徒生命中就拥有这一切的福气，所以我们应该感恩。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应当感谢。另外一个动机应该是，我们晓得神的计划是对我生命中最有好处的。神的计划是我生命中最好的计划。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很自然的动机，就是第三，我们很想讨神的喜悦，我们乐意顺从他。最后第四个动机就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跟观察。我们曾经因为没有遵循神的旨意而受到神的管教。所以我们一共可以有这四个动机推动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。这成为我们寻求神旨意的动力。对于神的爱，对于神的感恩，相信神对我生命中的计划是最好的，我要讨神的喜悦，以及我相信神永远不误事。过去我多次经历，我的观察看出神的旨意对我真是美好。有人说，我们有强烈的渴望要明白神的旨意。有这种心态的人呢，有麻烦了。如果我们不想明白神的旨意，我可以保证我们一定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。如果我们不寻求也不理会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已经偏离了他的旨意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我们很可能是深受其他的事物所影响，而不是被神所影响。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偏离神在我生命中所定的美意。如果我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我已经是偏离了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跟神话语教导的不相称，我们也是偏离了神的旨意。然而，我看到身边有很多人根本在生活中没有想到神，他们好像也过得很好，好像生活也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这些人是要自己承担后果的。偏离了神的旨意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很奇特，这个后果首先是会有暂时的最终之乐。可能弟兄姐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会有乐趣吗？是会有的。那你会问我，这是你自己的观点还是根据圣经呢？当然我不会跟弟兄姐妹分享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，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。如果我们不活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会享受到一些快乐。请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23节到25节。经文说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有人说，我不活在神的旨意中，我还是过得很好啊。但是请我们留意这一节经文所讲的这种快乐是什么？是暂时的最终之乐。活在最终会不会有快乐？当然会。比如说，有的人赌博赢了钱，忽然间他很兴奋，很快乐，甚至觉得自己很成功，很有成就感。但是他不会提到他常常输钱。但有时候他会赢，无论在道德方面，在财务方面，或在生活当中，或在其他的范围，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。有些时候，这种最终之乐甚至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圣经说，这些只是暂时的最终之乐。无论我们是谁，犯罪必然会带来不好的后果。我们可以拥有健康，拥有财富，拥有尊贵的身份地位，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。你说，我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是我们还要面对永恒。而魔鬼撒旦，他不希望我们想到永恒的事情，他只要我们想到，今天我是多么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圣经说，我们犯罪是会有不好的结果的，千万不要自欺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撒旦从来不会叫你正视那个可怕的后果。他的手段是这样，他常常希望我们活在短暂的最终之乐里头， 不要担心明天，不要考虑后果。撒旦叫我们活在短暂的快乐中，这正是很多人的生活形态。正因为审判没有立刻来到，所以他心里就想，我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可以不理会神的旨意，我可以继续这么下去。但是犯罪的事或早或晚都必然会显露出来。如果你不审判自己，你不省察自己，你不接受神的旨意，那么神审判的手必定会临到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环顾四周，我们打开报纸，我们看杂志，我们看电视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好像生活得很风光很精彩，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，我们就看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。在宇宙里有神的规律在运作，这些规律是绝对的，是不可抗拒的，是神已经定下不能更改的。这些规律并不在乎我们相不相信，这些规律无人能够拦阻。圣经包含了神如何工作的历史，神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行事的。我们若是偏离了神的旨意，后果是很明显的。而魔鬼撒旦是说谎的专家，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哥林多后书记载魔鬼撒旦的作为，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一些事情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14节。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，经文说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撒旦常常对我们说，哎呀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吧，你只要享受今天，不要管明天，你就吃喝快乐吧。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，会三思而后行。在旧约里边有很多经文都是讲到这方面，但是申命记里面有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，是带着极大的能力。神对以色列民所讲的话语有时候也会向其他的民族讲，这些原则也应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。原则是不变的，是不更改的。我们看申命记28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申命记28章一节二节，我们看看神对以色列人说什么。申命记28章第一节第二节经文说，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从神那里得到祝福是带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你要听从神的话。我们再看同一章第15节，申命记28章第15节，刚才那段经文讲到因着顺服，因着听神的话所带来的好处，但是接下来这段经文却说，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，临到你身上。接着神把很多咒诅都列举出来。可能有人说了，哎呀，那是旧约的事情，我现在是活在新约，我是新约的基督徒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我还是会这样生活下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这是我们的心态，那我们要看看新约的原则。请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加拉太书六章七节，这里就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相同的原则。经文说，不要自欺，也就是不要让撒旦欺骗你，叫你掉进陷阱里头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你不能够藐视神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无论我们种的是在品格上、行为上或者思想上的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如果我们过放纵情欲的生活，只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，不按着神的旨意，我们必定收到败坏。败坏是一个破坏者，败坏 引致死亡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考虑后果，但如果我们放纵自己，偏离了神的旨意，为所欲为，神在我生命中有目的，有计划，有要求，而我故意忽略，我可以预料一个败坏的生命必然会临到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如果我们顺从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从神那里得着最好的赏赐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，犯罪带来败坏的生活，但遵行神的旨意却可以经历喜乐，经历平安，我要选择哪一种生活呢？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到错误的决定所带来的可怕后果。有人说，我根本不相信圣经，我不相信这一切。我们可以请教一位农夫，我们可以问他，你相信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吗？如果农夫不相信的话，他可能不是一位真正的农夫。我们不可能种玉米却收割葡萄，我们种什么在地里就收什么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所收割的还比种下去的更多。但是魔鬼撒旦会欺哄人，蒙蔽人的心，说，哎呀，你不要管这一切，不要理会将来，人生苦短，只管享受人生，不要为神的旨意感到苦恼，你不要理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在这儿要非常郑重地提醒你，第一，犯罪的后果已经临近了，你是不能逃避从神而来的后果，唯一能够带来改变的方法是，你要先审判自己，你要先省察自己，你要悔改，除掉这些罪。虽然神会赦免你，但是有些后果是你绝对不能逃避的，犯罪是必定有后果的，你要承担这一切。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有他的旨意的，神有他的目的、计划和要求，而且我们是可以明白他的旨意的。既然神在我生命中有最好的计划，有最好的目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偏离他呢？为什么我们不理会神呢？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清清楚楚地提到，如果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，他就会管教我们。请留意，管教跟刑罚是不同的。刑罚是神要在罪人当中维护他的公义，显出他的威严。但管教的意思是神在他的爱里，用压力、用痛苦等等方法，叫我们能回到他的旨意里。这是出于他的爱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所爱的他才管教。神知道我们偏离了他的旨意，没有什么益处。这样呢，只会带来失落，只会让我们白白错失机会，让我们带来很多损失。如果我们偏离了神的旨意，我们永远是一个失败者。请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，作者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接着作者又讲到父亲如何管教我们，然后第十节他又说，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如果我们在思想、行为和表现上都偏离了神的旨意，我们凭着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来做决定，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我们可以想到我们是逃不过神的管教的，因为神爱我，他必定会管教我。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管教。神的管教可能是透过圣灵，忽然圣灵光照我的心，叫我看见自己原来是被罪所笼罩，我感到非常扎心。如果这个时刻我立刻认罪悔改，自己先审判自己，自己省察自己，求神赦免，这样可能会缩短管教的过程，但这要看情况而定。但如果我不觉悟，我不肯放手，我继续坚持固执，那我所要承受的管教将会是更加严厉，我们会更痛苦，受到更多的伤害，蒙受更多的损失。神说，他的管教 是叫我们能够分享他的圣洁，就是叫我们生活方式能够圣洁，能够顺服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假如我们在思想上、行为上偏离了神的旨意，神管教的手必然会临到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管教的事是众子所共受的，我们不喜欢，但是我们不能改变。我们的罪会显明出来，神为了我们可以早日脱离这些罪。所以我们如果有不好的念头，有不洁净的思想，我们要立刻承认，先自己省察，自己审判自己，自己责备自己，然后向神说，神啊，这些犯罪的念头不是出于你的，感谢你赦免我。但如果我们容许这些念头停留在我们里边，这些念头就越来越多，就占据了我们的思想，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。诗人大卫说，耶和华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。这是神所喜悦的祷告。圣经里面有些例子，扫罗王因为偏离了神的旨意，就失去他的国家，失去他的王位。大卫王因为犯了奸淫罪，因为谋杀，偏离了神的旨意，让神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我们可以看见困难、祸害、破碎、苦难和痛苦，在大卫的后半生都一直跟随着他。神曾经大大使用参孙去拯救他的百姓，但是参孙跟大利拉还有很多女子的关系是偏离了神的旨意，参孙的结局就是成为敌人的奴仆，被仇敌戏耍，最后在敬拜假神的聚会中被仇敌耻笑戏弄。他祷告求神给他最后一点力量，把聚会的地方柱子弄倒，房子坍塌，很多仇敌当场死亡，但是参孙他也死在当中。在新约里边，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万万不可，这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但是耶稣回答说，彼得，你说的话是出于魔鬼撒旦，退到我后边去吧。我们试想一下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是怎么样？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公然的欺哄圣灵，他们两个人都当场在教会面前被神击杀。还有很多的例子，最好的例子我相信就是浪子的比喻。小儿子坚持要得到他自认为属于自己的财产，他的父亲按着他的意思分给了他，小儿子偏离了父亲的心意。比喻的内容就讲到这方面，我们偏离了天父的旨意，我们以为自己比神更聪明。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偏离神心意的人，这个词语就是浪费。他失去了机会，失去了友谊，甚至失去物质，失去了关系，失去平安，失去满足，失去喜乐，也失去了保护。当我们偏离神旨意以后，我们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我们可以否认和抗拒这个定律，但是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，我们无法拦阻，因为我们不能改变神所定下的规律。所以偏离神的旨意是危险的。可能弟兄姐妹你说了，今天神不会因为人叛逆而击杀他。我同意这一点，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，他宽容忍耐。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让我们晓得神忍耐我们，继续赐恩典给我们，我们不晓得这一切是为了领我们悔改。在初代教会里，神是这样的严厉对待这些作恶的事情，但我们不能说神的审判不会以一个严厉方式临到人的身上。有些时候神的审判真的是相当严厉，我们不能说神再也没有严厉的管教，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情况。我们不晓得很多人因为犯罪得罪神，因为偏离神的旨意，内心的混乱不安，我们看不到里边的恐惧罪疚感。虽然他们不一定敬畏神，但是他们每一天都过着不敬虔的生活，他们不停地为自己辩护，不停地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合理化。 他们心中的苦恼是难以忍受的，他们的良心也整天不停地在控告他们。这些折磨，这些痛苦是我们看不见的。当然，很多人表面是非常风光，他绝对不会到处跟人说，我的良心真的是很苦，我觉得很难受。虽然表面上他会跟别人微笑握手，虽然他活在罪中，但是他要尽一切努力去说服别人，告诉人说他生活得很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外表，神是不会被蒙蔽的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如果我们有机会跟他们深谈，就会发现他们口里所说的跟内心流露出来的表现是不一致的，他是表里不一的，他连自己也没有觉悟，没有发现到。因为这是神的原则，我们不能在违背神的原则底下仍然活得很好。恶人必定没有平安，这是圣经里面清楚让我们看见的。诗篇32篇第7节，诗人说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弟兄姐妹，偏离神旨意，不顺从神旨意的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今天的讲题，神的旨意第6讲，有关于我们怎么能够确定神的旨意，我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他用加拉太书6章7节来总结他的信息。这节经文讲到撒种与收割的定律，叛逆一定会招致管教，而顺服肯定会带来祝福的。不管表面的现象是怎样的，这些原则都是不变的。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过一段时间，我们所收割的会比我们所种的更多。我们可以按着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来评估我们现在所走的路。神会指引那些寻求他的人。在诗篇32篇第7节，诗人说，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